想象一下，你正在看一部跨度长达几千年的超级悬疑巨制。
嗯，这听起来就很烧脑，
对吧？然后看到大结局的时候，你突然惊觉，原来作者早在第一卷的第一页就已经把整个大结局给剧透的明明白白了。
哇，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没错，只不过这些线索被隐藏在了一种那个需要特定密码才能解开的古代文学结构里。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深度解析中，我们要一头扎进你提交的这叠厚厚的文献和笔记里，核心任务就是破译这个密码。
也就是马修 S. 哈蒙博士所教授的圣经中的预表模式。
对，预表模式。这可不是，你知道，像在电影里找漫威彩蛋那么简单。我们要揭开的是古代文本中最精密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底层逻辑。
绝对的。就是说，当你真正掌握了这个工具啊，你阅读的这些古老文献的视角会彻底颠覆。你会发现那些原本看起来像是独立成篇的，甚至有些互不相干的历史事件，其实在底层逻辑上被一条极其强韧的锁链紧紧扣在一起。
所以这并不是我们平时以为的那种牵强附会或者神秘主义。
完全不是。这是一种高度刻意而且极其克制的文学与神学设计。哈蒙博士在资料里给出的那个学术定义，乍一听其实挺吓人的。
我记得笔记里写的是什么，一种刻意的经文塑造，只在历史渐进启示的框架内提取选择性与期待性的类比。
对，就是这句。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每次听到这种教科书级别的定义，我的大脑都会自动死机。就是如果说它不是随便什么巧合，那这种刻意的经文塑造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拨开学术外溢的话，我们用大白话来说，它最核心的前提就是后来的作者在记录某个人物或事件时，是带有极强的上下文意识的。
上下文意识？
对，他们会精心挑选特定的词汇，特定的那个叙事框架，去强迫当时的读者回忆起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另一次重大事件。
嗯哼，相当于强制唤醒读者的记忆。
没错，而且这种类比不是照单全收的，它是选择性的。比如，当新约作者将耶稣与旧约的某个人物做对比时，他们绝不会把那个人的身高、长相，甚至今天吃了什么都拿来比对。
那肯定啊，不然就成流水账了。
他们只提取与救赎或者代表性相关的核心骨架。更重要的是，这其中包含着一种期待性。
期待性怎么理解？
就是暗示着当年那个原始事件本身就像是一个怎么说呢，未完成的模具。他在等待未来某种更伟大、更终极的事物来把它填满。
这样啊，这听起来少了一些玄学，多了一点工程师思维。所以这根本不是我们抬头看云，觉得哦，某朵云恰好长得像只狗那种纯粹的脑补。
绝对不是，那种脑补太主观了。
这更像是在逆向工程一套复杂的软件代码，就是版本 1.0 的底层建构在被写下的时候，虽然它具备完整的功能，但它预留了无数的接口，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兼容，甚至是为了引出那个极其庞大的 2.0 版本更新而设计的。
哇，这个软件以待的类比非常贴切，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哈蒙博士强调的另一个关键要素，那就是它必须扎根于真实的历史框架中。
必须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对。你笔记里特别提到了公元一世纪的犹太学者斐罗，他就是个绝佳的反面教材。
斐罗他怎么了？
斐罗是个寓意解经的狂热爱好者，他读到旧约里的历史事件时，会把它们全部抽空，变成关于人类灵魂斗争的抽象哲学。
哦，就是脱离了历史事实，全凭感觉去升华主题。
没错，但在预表模式里，版本 1.0 和版本 2.0 都必须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实体，比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真实的，血肉之躯在真实的沙漠里行走。
嗯，有时间有地点的史实。
是的，而当后来的先知预言上帝将带来一场新出埃及的时候，那也是在指向未来一次真实的，甚至更具颠覆性的历史干预，而且后者永远比前者更宏大。这就是渐进事实带来的那个体验升级。
体验升级这个词儿用得好。不过如果你现在正戴着耳机，脑子里可能正疯狂闪烁着确认偏误的警报灯，别急， 你绝对不是一个人。
确实，这种质疑非常普遍。
就是这种强烈的怀疑，这会不会只是我们站在大结局往回看的时候产生的某种错觉？这种争议正是神学界爆发激烈争论的核心所在吧。哈蒙博士的资料里梳理了两大阵营。
对，这场垃圾战相当精彩。一派是以前瞻性预表阵营的学者詹姆斯·汉密尔顿为代表，他主张有些文本在写下的那一刻就自带了指向未来的箭头。
写下的时候就直指未来，能举个例子吗？
最经典的例子是《申命记》18章，神对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
哇，这就很直接了，
是吧？任何一个当时的以色列人读到这句话，都不需要等待大结局，他们当下的反应就是向未来张望，期待那个升级版摩西的出现。
这个逻辑很自洽，完全说得通。但问题是，并非所有的古代文本都自带这种极其明显的箭头啊。
没错，这就引出了理查德·海斯等学者主张的回顾性预表。海斯认为，绝大多数情况下，身处历史事件当下的人是毫无察觉的，
也就是当事人其实懵懵懂懂。
对，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直接把基督称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如果你作为一个古代读者去读出埃及记里关于逾越节宰杀羔羊把血涂在门框上的原始记录，文本里压根没有任何哪怕一丁点的暗示说这只羊在未来会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确实没有，那读者怎么可能在当时就看出来？
看不出来，你只有站在十字架被钉完的历史节点上猛然回头，才能认出那个曾经模糊的影子。
但这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过度依赖这种回顾性预表，这难道不会变成一种事后诸葛亮吗？我们怎么能确定作者原本就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保罗在牵强附会的硬凑拼图？
为了解开这个死结，哈蒙博士提供了一个极其惊艳的视角。他没有强迫我们在两者之间二选一，而是引入了鲁米诺反应的机制。
鲁米诺就是犯罪现场调查用的那个？
没错，想象一下犯罪现场调查，调查员在看似干净的墙壁上喷洒鲁米诺试剂，然后啪的一下关掉大灯，打开紫外线灯，瞬间隐藏的血迹发出了刺眼的荧光。
哇哦，画面感出来了。
你需要明白的是，紫外线灯并没有把血迹弄到墙上去，对吧？血迹一直都在那里，它是墙壁历史的一部分。后来的启示，比如新约，就是那盏紫外线灯。
所以新约并没有重写旧约，它只是照亮了原本就在那里的东西吗？
完全正确，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光谱，照亮了那些原本就镶嵌在文本结构里但肉眼无法识别的模式。浩蒙博士还把它比作优秀的悬疑小说，
就像我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个比喻。
对，只有当结局揭晓，你回头二刷的时候，才会发现主角在第三章无意中碰到的那个烛台，其实是整个谋杀案的致命线索。
既然我们要验证这种结构里的荧光到底存不存在，那我们必须进入实战演练了。让我们直接切入那段最有名的文本，罗马书5章，保罗把亚当和基督放在了天平的两端。
这是最清晰的预表末世之一了。
但如果是普通的对比，保罗大可直接说亚当搞砸了，基督修复了。但资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化且，英文是 how much more。 这里的运作机制是什么？
这个化且正是预表模式中升级概念的核心引擎。保罗在这里不仅是在做对比，他是在展示一种极不对称的势能。
不对称的势能？
对，亚当作为代表，他的一次败坏带来了系统性的崩溃，死亡席卷了全人类。按理说，如果要平衡这个天平，基督只需要把系统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抵消债务，不赚不赔。
没错，但保罗的逻辑是，如果一次破坏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辐射效应，化且神在基督里主动释放的恩典呢？基督的顺服不仅仅是抵消了债务，他还带来了生命和称义的疯狂溢出。
就是不仅补上了窟窿，还白送了你一座金山。
哈，对，所以版本 2.0 不仅仅是修补了 1.0 的漏洞，它直接把整个操作系统的算力提升了几个维度。
但这里我有个疑问，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历史断层啊， 从创世纪的亚当到一世纪的基督，中间可是隔了几千年，神就这么让这个模具空置了几千年吗？
这个问得好，这恰恰是整个系统设计中最精妙的部分。哈蒙博士称之为多重一代。
多重一代？
对，这期间模具从未空置过，它被一次次的测试，又一次次的失败。你回想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神给亚当的物理命令是什么？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没错，亚当失败后，大洪水退去，挪亚走出方舟，神对他重复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但他同样跌倒了。
哇，连台词都一样。
是的，随后这个代表人类承受应许与使命的亚当模式，在亚伯拉罕、大卫、所罗门身上不断的一代。
我懂了，大卫犯了致命的道德错误，所罗门晚年陷入了疯狂的偶像崇拜，每一次一代似乎都在试图填满那个完美统治者的模具，但最终都因为系统的内在缺陷而崩溃了。
确实如此，但这些失败并没有让计划终止，反而制造了一种巨大的历史真空，迫使读者去期待那个最终的实体。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当我们把这种期待带入新约，你去看马太福音28章，复活后的基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不就是亚当未能实现的治理这地的终极完成态吗？
你完全抓住了重点。紧接着基督还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我的天，这直接把创世纪里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物理繁衍命令完美升级成了一个属灵层面的全球使命，这种跨越时空的呼应真的让人头皮发麻。
这就是预表中首尾呼应的最高级形式。
如果说保罗在罗马书里是明牌打出了这个预表，那么哈蒙博士资料里提到的另一个案例，马太福音4章，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就纯粹是极其隐秘的解作了。
没错，这是一段非常微妙的文本。
对很多听众来说，这个故事绝对不陌生。耶稣禁食40天，魔鬼试探他3次，他用经文反击。但这看似简单的故事背后，如果是一个一世纪熟悉摩西5经的犹太读者来读，他们的神经元会被怎样点燃？
那个时代的犹太读者，他们的认知结构是完全浸泡在旧约里的。当马太写下40天这个时间标记，又把场景设定在旷野，读者的脑海里根本不需要任何提示，就会立刻弹出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的历史档案。
40天对40年。
对，更关键的是身份的对标。出埃及记里，神明确称以色列为我的儿子。而在马太福音4章之前，天上的声音刚刚宣告耶稣是我的爱子。马太在运用极其严密的文学算计，构建一个平行宇宙。
等等，就像是在看一部续集电影，新的主角，也就是耶稣，走进了和前任主角以色列一模一样的雷区。
没错，面对完全相同的陷阱。
以色列在旷野面对饥饿时，全线崩溃，大发怨言。当魔鬼让极度饥饿的耶稣把石头变成饼时，耶稣却选择了极致的信靠。
这是第一层对比。
还有以色列在玛撒因为没水喝而试探神，耶稣断然拒绝从圣殿跳下去试探神的保护，
非常精准。
还有最后，以色列最终陷入偶像崇拜，跪倒在金牛犊面前，耶稣面对万国荣耀的诱惑时，直接让魔鬼滚开，拒绝敬拜他。这一次他完美避开了所有的雷，走出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你的总结非常精彩，但马太留下了一个真正的那个阿基米德支点。
哦，最核心的那个啊哈时刻。
对，当耶稣面对着3次致命诱惑的时候，他用来反击的3段经文，全部，注意是全部，出自申命记6章和8章。
申命记，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如果你翻开申命记，你会震惊地发现，那正是当年摩西对着以色列人一字一句复盘他们在旷野到底是怎么失败的演讲记录。
哇，就是说耶稣不是在他的脑海里的经文小卡片中随机盲抽的。
绝对不是，他带有极强的上下文意识，他刻意引用那几段记录失败的台词，其实潜台词是，你们看好了， 以色列作为神的儿子曾经一败涂地的地方，我现在作为真正的实体，要以绝对的顺服把这段历史重写一遍。
这种文学张力真的比好莱坞大片还要震撼，看到新主角完美通关了前任死磕不过去的关卡。
也就是为什么预表模式一旦被识别，会带来如此巨大的阅读快感。它证明了这绝不是几个散落的故事，而是一个在宏观时间轴上层层推进的救赎计划。
既然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紫外线灯照亮隐藏荧光的震撼，我必须代表听众踩一脚刹车了。如果我们现在带着这个 X 光眼睛去读每一页文本，我们要怎么防止自己走火入魔？
保持这种怀疑态度是非常健康的。
对呀，难道旧约里随便出现一条红色的绳子，或者一个红色的帐篷，我们都要跳起来大喊，看啊，这是预表十字架上的宝血吗？这和强行附会有什么区别？
完全同意。所以哈蒙博士在教学中设定了极其严格的护栏。首先，我们必须区分预表与延伸的回声效应。
回声效应，举个例子。
比如亚伯拉罕为了自保，曾向别人撒谎说自己的妻子是妹妹。后来你猜怎么着，他的儿子以撒居然也干了完全一样的事儿。这是预表吗？绝不是。
只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罢了。
没错，这是文学上的类比，用来凸显人性的软弱或者加速的模式。它并不带有任何指向未来更伟大的人或事物的期待。
也就是没有那种我们要找的升级强化的效果。没有保罗说的那个祸起。
极其精确。另外一个护栏就是我们要极力避免陷入围观的语义捷径。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红色绳子等于保险，这就是典型的围观强拉硬拽。
为了找预表而找预表。
对，哈蒙博士强调，真正的预表模式通常是在宏观结构上运作的，他关注的是人物的核心身份、历史事件的转折点和救赎的框架，而不是纠结于衣服的颜色或者围观细节。
那么在实际操作中，面对那些作者没有明说的，但看起来又很像的潜在预表，我们该怎么处理？比如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这在宏观结构上看起来简直就是耶稣赐下属灵基业的完美预言。
但新约好像没有明说。哈蒙博士给出的终极建议是解释的谦卑。
解释的谦卑，
就是说对于像大卫那样被圣经作者明确指出的预表，我们可以确信，但对于约书亚这种没有明说但看似符合模式的，我们应该保持谦卑，轻轻握住，英文叫 hold with a nice loose grip。
轻轻握住，
不要武断地当成绝对真理去跟人争论。
对，不要把外在框架强加于文本。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既然没有明说就需要轻轻握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去寻找这些未言明的预表呢？
因为这能极大地丰富你对文件整体蓝图的认知啊。当你看到背后那位统一的神圣作者是如何在不同时代巧妙地运用相似的模式来推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奇妙的发现。
明白了，今天我们的发现之旅真的是干货满满，从理解预表内有些硬核的定义，到穿越前瞻与回顾的迷雾，我们见证了亚当与基督的惊人对照，也看到了耶稣在旷野中是如何重写以色列历史的壮举。
并且最后我们还学会了带着解释的谦卑去阅读。
没错，但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解析之前，哈蒙博士资料里提到的最后一个例子，我觉得必须要抛给听众。他提到了诗篇第22篇。
啊，那是非常深刻的一段。
大卫在写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及记录自己被分衣服、被嘲笑的惨状时，在那一刻的历史时空中，他只是在用诗意的语言倾诉自己切身的痛苦。
对，大卫在那个当下并没有想过几百年后会有个十字架，十字架上救赎的关键线索。
是的，将绝望重构成希望。
这就留下了一个值得你深思的问题。如果回顾性预表能够将过去的苦难和看似绝望的文本重新重构成一个宏大救赎故事的关键线索，那么当有一天你生命中那个最终的实体，那个答案或者转机到来的时候，你要会如何重新审视你自己生命中那些令人困惑充满痛苦的原始文本呢？
这是一个非常触动人心的问题。
也许线索一直都在那里，只是在等待那束让你恍然大悟的紫外线光。感谢你今天参与本次的深度解析，带着这个全新的宏观视角去探索知识吧，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